Simon.
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27号，星期天，我们直播一期非会员节目。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主要来聊一聊盛世这个话题。作为咱们老百姓来讲啊，最喜欢待在这个盛世里边。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流传一句俗谚啊，宁为太平犬，不做离乱人。哎。在这个盛世里啊，哪怕当一条狗，那也很舒服。可是要是在乱世里啊，即便你是一个人，恐怕也很难囫囵地活下去啊。这是历史呢，也是常识。然而这个盛世啊，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呀，真的是一个很奢侈、很奢侈的东西。咱不说别的啊，就从这个历史上捋一捋啊。周、秦、汉、唐啊，宋、元、明清这些大一统王朝也好，这些偏安割据的政权也罢，这个盛世放在这个大背景，真正能够称得上，哎，烈火烹油，花团锦簇，哎，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玩什么玩什么，这个时间段一般也就是10年。哎，不信大家可以到这个历史的故纸堆里啊去翻一翻。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今天呢给大家举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西汉的文景之治。因为中国历史上这几大盛世啊，文景之治啊、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啊，包括后边的康乾盛世，为什么专门挑这个文景之治啊？因为西汉非常有代表性，西汉王朝啊，从汉高祖刘邦算起，传到汉元帝，一共是8个皇帝，不能算吕后啊。这8个皇帝是7代，哎，因为汉惠帝和汉文帝他是同辈儿的兄弟啊，他俩不能算是两代人，而。从汉高帝一直延伸到汉元帝的时候，西汉才开始走这个下坡路。哎，而在这之后，哪怕是咱们啊最念兹在兹的梦回大唐的唐朝，也没有破过这个。唐朝从这个唐高祖刘邦啊，到这个唐玄宗李隆基，安史之乱走下坡路。大家可以算一算，一共是几代皇帝？其中呢，唐中宗和唐睿宗那是亲哥俩，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们选定西汉文景之治作为今天咱们这期直播的一个范例。文景之治啊，顾名思义就是汉文帝、汉景帝在的时候，哎，这天下一天一天好起来了，正所谓蒸蒸日上。到了汉武帝执政初期，这国家的国力强盛到相当程度，否则汉武帝不会那么玩，对不对？这人都一样啊，一旦有钱他就烧包啊，他就要折腾，而且是瞎折腾，往死里折腾。这汉武帝就属于一个典型的不作不死的主，对不对？到他快要交班的时候，西汉王朝差一点走上秦王朝的老路。司马光老先生在他的《资治通鉴》里边写的已经非常清楚了。且不说这汉武帝啊，就以这个汉文帝和汉景帝这爷儿俩来论，真正属于文景之治的也不过就是10年左右的光景。因为我们知道啊，汉文帝之后期，他已经开始是懒政怠政老百姓话讲，就属于提不起裤子来了。啊，一方面呢信任这个方士， 追求长生不老这个仙药，另一方面呢，任用宁姓，像邓通这样的人，对不对？会干嘛呀？除了拍马屁啊，除了趴在那个皇上身上，给皇上那个，用嘴巴那个往外吸那个脓血，他还会干嘛？结果皇帝对他呢一甩手，呱唧，西汉王朝史上最大的一款支付宝交给了邓通，那真的是相当于支付宝啊，一座铜山。可以随意铸钱，这一里一外，一表一面，对不对？这银子海了去的，奔这个邓通他们家去了。作为一个励精图治，要给后世打下一个铁打的榜样的汉文帝来讲，他走这一步，可以说已经是应了叶帅那句话：“行百里者半九十”啊，所谓始乱终弃。好在呢，汉文帝这个人知道他生命的最后关头，脑子还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在留这个遗诏的时候，他专门嘱咐太子，将来天下有变，领兵打仗的不是别人，而是太尉周勃的儿子周亚夫，柳莹嘛。哎，说明呢，汉文帝这个人脑子还没完全坏掉。那么江山到了汉景帝的时候，汉景帝这个人啊，说实话，一个是沾了他爸爸的光，一个是他沾了他儿子的光。有个好爸爸，有一个豪横的儿子，哎，所以他中间很多这些，弯弯绕绕啊，沟沟坎坎啊，已经不被他所注意。其实汉景帝这个人啊，从能力角度来讲，非常的平庸。把他跟这个汉元帝啊、汉成帝相比，一点都不为过。而且他还有一点比不上人家汉元帝、汉成帝呀，就这个人人头特次啊，老百姓的话讲就是真的是心黑手狠。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例子啊，吴王刘濞也有个非常骄横的儿子嘛，跟这个刘启啊，就是汉景帝的本名啊，当时刘启是太子，这吴太子和汉太子。这哥俩就下棋，越下脾气越大。最后，这汉太子刘启拿那棋盘，一下子就把吴太子给送走了。哎，这是诱发后来七国叛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说这个人在宫里那是横行霸道惯了。实际上，汉文帝啊对此也是洞若观火。他生前啊对贾谊给他旁敲侧击的这些看法，也都是深以为然。如果梁王刘一自己跑马突然就摔死的话，这汉景帝的这太子的位置能不能保得住，那都两说。而且就在他们兄弟行辈里边讲，汉景帝的素质也低于他的一奶同胞的弟弟梁王刘武。不行。可是呢，这汉景帝，刚才我不是说吗？他这个人头啊，比这汉元帝、汉景帝差多了。元帝、景帝这两个人啊，确实这能力绝对不行。可是大家知道，能力不行不能完全怪自己，对不对？各种各样的因素。可是你这品行要是不行，那绝对是自己的原因。汉景帝开启西汉，当爹的亲手杀儿子的恶劣的先例。太子刘荣，多老实的一个孩子。只不过是因为自己的妈妈说错了几句话，不会迎合汉景帝，给贬成了临江王。当临江王还不行，最后逼迫这刘荣自行了断，多狠啊！所以后来有样学样啊，汉武帝学他爸爸的样子，不仅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干掉了，把亲生的孙子干掉，甚至发展到最后疯狂到什么程度？他想趁自己死前干脆，把他那个亲的重孙子，也就是后来的汉宣帝，刘询，要把刘询也给灭掉。这要不是当时这个大功臣丙吉呀，玩了命的挺身而出，那就没有什么汉宣中兴了。所以你看，古人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这话也不是说一点道理没有，对不对？所以咱们看一下啊，就这西汉文景之治都不能免俗，那后来呢啊，贞观盛世啊，开贞观盛世，魏征有名言呢，对吧？他说皇上您从这个贞观元年开始啊，知之求治，到贞观六年就已经开始有点撂挑子不干了，那就是说还没到十年呢。哎，到了贞观十八年，这唐太宗一高兴，把魏征的老坟给掘了，墓碑都给推倒了。要知道那墓碑是他亲命啊立的，是不是？自己打自己脸。所以你看，那开元就更不用说了，安史之乱呢，渔阳平谷动地来啊，从此以后，这个盛唐就彻底的跟大家说再见了，是不是？因此咱们看一下啊，这十年的盛世基本如此。为什么盛世如此的短促呢？这里边呢，就应了老百姓说的那句话，三心二意。这二意先不提啊，咱先说这三心，哪三心呢？圣人心，高人之心，小人之心。这个盛世的发生发展，最后走向这个完成，再最后走向衰落，走向覆灭，就是一个人心的转化的过程。这个所谓圣人之心呢，咱们古人不是有那句话吗？啊，圣人不死，大道不止啊。这个所谓的圣人，指的就是那些统治阶层里核心圈的那一到两个大人物，这就是所谓的圣人。他们的心变了，变得越来越贪，越来越黑啊。高人之心，高人指的是什么呀？指的是比较有德行的，比较有能力的啊。你没德行有能力也行啊，最好是德才兼备的这种啊，相当于撑持这万里江山的中层，这些人啊是高人，他们的心思也变了。为什么呀？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有样学样，圣人之心都变了，高人之心凭什么不变呢？是不是？那最后呢，就是小人之心。这个小人啊，不是说那个君子和小人那个小人，而是指那个小人物的小人，就咱们老百姓啊，都是小人物，咱们这个心思也变了。因为什么？一看上面这俩都不玩活计了，那我们凭什么呀？是不是？为什么人家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实就在这里。哎，这个三心一旦改变，那就像佛经上讲的那句话，这个大制度论里边，这佛经大制度论最近啊一下子就能用上了。为什么？大家知道啊，7月25号这一天发生了什么？哎，有一位著名的人物被带走给调查了。那么由此啊，咱们就翻了翻佛经啊，佛经这个大制度论里边有一段话，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法传欲破，法成欲颓，法海欲竭，法壮欲倒，法灯欲灭，说法人去，行道渐少，恶人转胜。看到了吧？就是好人越来越少了，正经说事儿的人越来越少了，恶人坏人啊逐渐当道当权。你看这佛经啊，这五个法啊，在佛经里这叫名誉。什么叫名誉啊？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你，相当于打明牌了。三心一变啊，这无法到来啊。哎，所以你要这个时候啊，你还想期盼这个盛世啊冤梦重温，那恐怕还要再等一个世纪啊。这一点呢，也不是说啊吓唬大伙儿，大伙儿看看历史上那真的是斑斑可考，不是开玩笑的啊。行了，今天呢咱们这期非会员节目就说到这儿啊，一会儿呢咱们小沙龙会员朋友们上线聚一下，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啊。再见。